哦，主啊，我们现在才说完马拉基的第一章，那么我这本书就是要告诉我们，祭司的职任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完四章，我们以后还可以接着交通，但是我们在这里就看见祭司到了末了的时候，变得非常的败坏，所以。神在这里的确是，愤怒了。我们不要以为神只是爱，他也是公义的神。我常常告诉圣徒，我们形容我们的神有三个字，第一个就是公义，因为他是恨恶不法，特别是。祭司的体系是不可以，是不法的，所以在彼得书信里说，他所要的乃是一个圣洁的祭司体系，圣洁的祭司的职任，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不仅是公义，他也是圣洁的，所以在。彼得前书二章那里说到是圣洁的祭司体系，在那里彼得说，在彼得前书一章他就特别说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从一开始，从出埃及记19章那里，当他的子民。领出埃及地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告诉他的子民，我要得着的乃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我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看见人呐，是满了不法，在我们这个城市的附近有一个城，就是洛杉矶。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做好莱坞，那么他们这个英文的词是 Hollywood，前面的那个拼音跟 holy 是圣洁是一样的，但他说我要特别说这是一个不圣洁的地方，因为这就是代表我们现今所处的这个世界是满了不圣洁，我们应该是和这个有分别的，特别是说到。祭司的体系，祭司的职任，圣洁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节，就是马拉基书的前一页，就是撒迦利亚的最末了。请弟兄读一下，撒迦利亚第14章20节。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这里说归耶和华为圣，犹大和耶路撒冷。必归耶和华为圣。说到要归耶和华为圣，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的光景，那么今天如何呢？不要等到那日，因为你很可能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了。那么你今天是活着，你今天该如何呢？今天圣这个祭司的职任体系应该是归耶和华为圣，就像我们昨天所说的，在一切的侍奉上、服事上，有的事情你可以说是在那里 侍奉神，你不一定要圣洁。譬如说，许多的传道人在那边侍奉神，但他们本身并不圣洁。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我今天不用多说，因为我们看见了许多的例子，就是到后来这些人就非常的不圣洁。我们也看过有的光景，甚至有的人愿意操练这个祭司要成为圣洁，还被赶出来。你想这样的事是神所喜悦的吗？神今天要我们有祭司的体系，有许许多多各样的服饰，不一定要圣洁，这并不表示说你不需要圣洁。当然，我们教会是神的教会，必须要是圣洁的，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要圣洁，没有瑕疵，这是神所要的教会。我和许多弟兄姊妹过去都有这样的交通，我们的意向不仅是基督与教会，而是基督与荣耀的教会。你如何能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要是你里面是满了玷污、满了瑕疵，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意向是基督和他荣耀的教会，不仅仅说教会，因为这里有各式各样。很多人都说是教会。那么，我们再来看祭司，祭司的职任，我就读给你们听，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哦，主啊！主说：“你们这些祭司啊，是藐视我的名，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你们主说你们藐视我的名，可他们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他们里面都没有这个自觉了。”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一处，不是在这里好，是荣耀你的名吗？但也是仅仅只是在主日，有时候我甚至怀疑，在主日有没有你只是在这里例行公事啊？主日我要去上教堂。那么，但是我们来到主日的聚会里，我们是来做什么呢？你聚完会了以后，你去哪里？哦，你去看戏，你去做许多不讨神喜欢的事。我们做各样的活动，我们以为神看不见吗？这是我们的主向当时在地上的人说，他们用他们的嘴唇来尊敬我，可是他们的心却是远离我。你想主不知道吗？你不能隐瞒欺骗我们的神，但是他们反而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那在第七节，他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但他们又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在他们的心里，他们藐视神。啊，聚会。”一小时、一小时半，一直看表。很多人是这样，2小时的聚会，哎呀，2小时， 太长了，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啊？这就是藐视主的桌子。到后来，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取用什么，吃什么，你在什么事上有份，你都不知道。再去读《哥林多前书》11章那里所描述的。主真的是非常愤怒，因为在哥林多那里的教会，当他们来到主日，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他们把他们的爱宴和主的这个桌子都混在一起，所以主说：“你们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你们在这里是自己受审判了，所以主在这里审判他们，许多人就生病，有的人甚至于是死了。那主说，在马拉基说，我情愿有人把殿的门关上，你们最好不要，你要是那样来有主的桌子，还不如没有的好。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活在永生的神面前，他是这位伟大的神。然后在第八节，马拉基书1章8节，他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你看见主在生命记呀，在利未记那里说到，凡带到主的面前来献上的，必须是一个完全没有缺陷的，不能说带来瘸腿的、瞎眼的、有病的羊，你自己都不愿意有的，你就把它拿来献给主，不要这样行。主说呀。将瞎眼的一个眼睛吧，都是有缺陷的、有瑕疵的，这不为恶吗？在神的眼中，这是恶的，因为当时献这个畜生是预表基督，基督是完美的，他是神的羔羊是完全无罪的，他毫无瑕疵，是完美的。我们的主是完美的、完全的。你怎么能把一个不完全的、瞎眼、瘸腿的这样的献给神呢？当你将瘸腿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在这里，主是用我们明白的话向我们说。我相信什么人读这处经节都很可以明白的。这样的献祭，神岂能看你的情面吗？就是会很喜悦你所献的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你去，反而来恳求神好让他施恩于你。难怪你祷告的时候，神会拒绝。他说不，神怎么能向我们施恩？要是我们的光景是这样的，这望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就是岂会讨神的喜悦呢？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的主说，他知道父会听他的祷告，也回答。成全他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所行都是讨神父神喜悦的。 如果你是都是终日所行，不讨神的喜欢，但是突然你就来求神说，哦，我现在需要这个，我需要你的帮助，你来听我的祷告，那主怎么想呢？我多少时候向你说话，你从来都不听，现在你有所求，你就来求我了。主岂能看你的情面？主岂能喜悦你呢？第十节，我们昨天也说到，主说啊，真是愿意，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使你不要在我的坛上突然烧火。为什么说突然？因为你所烧的神不会接受，不会悦纳的。要是他说，要是你和人啊某人订婚，你不要给一个假的钻戒。如果你给他的一个钻戒是个假的，那我想这个婚约是不能成立了。我们必须要献上神所该得的，不要在最后一秒的时候才凑合一点什么事，凑合一点什么。主说，我不喜悦你们。我们知道神所悦纳的乃是他所爱的儿子，要是你所献上的不是他的儿子，他不会接受的，不会悦纳的。我们知道圣经上好几处说到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要把祭献上给父神，除了是基督他的爱子，他都不会悦纳，他不喜爱，那不是他所要的。第十节，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第十节的末了这么说，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们操练啊祭司的职任已经好多年了，从2016年开始，有五年了。你们是不是觉得这很容易呢？我一直不想说非常严厉的话，使我们好像就放弃操练，但是现在时候到了，神在这里要向我们要求，在这里神说的非常清楚，我不会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我不喜悦，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所以我们必须要预备，这就是我们有首诗歌说，愿意圣灵天天教导我们，让我们要来预备这个祭物，是需要预备。对不起，我又用这个你的狗做一个例子，他们也女儿家里养了一条狗，他说你要随便给他一点东西他吃吗？甚至一个狗你随便一个东西他不喜欢吃的，你就随手扔给他一个什么，他闻到你吃的是好吃的东西，可是你给他一个什么不要的。连我们这 连这条狗它都不会接受你随便给它的一点东西，那你想想，何况是我们的神呢？那11节就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在这里是神向我们说到的一预言，就是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各国列国外邦人也要来到耶路撒冷，所以在外邦中也比尊为大。但是今天我们是他的祭司，在他的家中，在殿中，在他的教会里，我们应该是第一个把这个洁净的供物献给父神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特权，这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礼物。祭司的职任是一个礼物，是神给我们的，的确是我们的特权，在这里能够得基督。不要想说，哎呦，我又要准备了，哎，真是麻烦啊！又是主日了吗？何等繁琐呀！哎呀，我又得准备什么了？要是这个是你的态度的话，你还不如不要带祭物来。神不是这样逼迫勉强任何人带东西来。我们带祭物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父神，我们爱我们的天父，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是如此多。他拯救我们，他把他的灵、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是雅各。我们现在要开始被变化成为以色列。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过去，看看神的子民，我们是生在罪里的。我常常问说，我是什么人呐？你竟然拣选我、拯救我、为我受死。哦，主啊，甚至于在神眼中看为宝贵。哦，主啊，是。所以我们的神说：“我爱雅各，雅各是我所爱的。”那雅各会不会说：“你真爱我吗？我是这位非常狡猾的、自以为聪明的、喜欢取代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真喜欢我吗？”是主说：“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但是12节那里说：“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要是我们基督徒今天的生活和世人无异，我和他们一样，他们怎么能够尊主的名为大呢？他们喜欢做的事，我们也喜欢做；他们是属世的，我们也是属世的。那他会觉得我干什么要信主啊？你和我一样啊。教会必须是发光的金灯台。要是我们不发光，我们只是一个得救的信徒。要是我们和他们一样，那些人就会说：“为什么我要相信你的神呢？你和我有什么不同啊？”要这样就是亵渎神的名。这个"亵渎"这个词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词，你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那我就要问了，这个其上的食物是谁带来的？ 是神把那个食物摆在桌子上的吗？他把污秽的食物摆在他的桌子上吗？那么是谁带来的呢？自己带来了这个污秽的食物的人，还说这个桌子是可藐视的。你自己问问这个问题，这是合理的一个，合理的吗？但是，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就是当时那些祭司非常堕落。他们认为桌子是污秽的，食物是可藐视的，是因为他们自己带来了这样的食物。所以13节，你们又说：“啊，这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就像我刚刚举例说的那只狗一样，你给它的东西，它也鼻子哼哼两下，它也是。这样的态度，他们嗤之以鼻。我可不可以问弟兄姊妹，你守主的节，带祭物的时候，对你来说是不是很繁琐呢？哎，我要准备，甚至于你去上班，你都要有所准备，不是吗？要是你认为上班是很烦的一件事，你跟你的这个上司说：“哎呀，我每天来上班何等繁琐。”那你的上司会问你：“你说了什么？”要是你是一个老板，你的这个职员来的时候说：“哎呀，我上班好烦啊，我真是不想来。”那你会怎么说？那你就不用来了，你可以回家了。你在这里，你的事已经了了，你可以回去了。那我们自问，包括我，你为神预备祭物，是不是已经觉得非常累了？是不是觉得是繁琐的一件事？啊。何等的负担呐！我得献这个祭物，哎呀，我还得准备一些经节，我还得来读主的话，哎，真是何等的繁琐，是不是这样啊？然后你说，哎呀，这些带领的弟兄等等，谁是带领的弟兄啊？我们大家都是负责的，谁应该带来这个祭物啊？谁带来食物啊？是我们众人，但是我们却说这是何等的繁琐，嗤之以鼻，而且甚至于把这个抢夺来的哎，主啊，我们有办法想象吗？这样的光景，我几乎无法想象。把这些瘸腿的抢夺过来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了？收纳，这是耶和华说的，岂能收纳这个呢？岂能收纳？哦，主啊，我希望呀，圣徒。他是说他在那个 Zoom 看到有的圣徒，他向他们，说哦，没有看见，哦，现在看见了，说呀，我问你们，你们能接受这里所说的吗？这是神在这里问你，你预备好了接受主向我们说的这些话吗？主说：“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14节说：“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们甚至于在这里想欺骗神。他许愿有公羊，却用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 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我们必须要敬畏神。我在这里不是要来惊吓你们，但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把凡是自己的家产都带来带到使徒的面前。那么那里有一对夫妇，就是亚拿尼亚和他们有一些产业，他们把它卖了以后呢，他们一部分留下来给自己用，然后他们把其他的带来给彼得。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一切了，我们所有的产业就是这些了。他们以为他们只是在这里欺骗彼得，但是他们其实是在欺骗圣灵。他对着亚拿尼亚说，为什么你欺骗圣灵呢？他没有说你为什么欺骗我呢。哎呀，像彼得说谎欺骗他没有问题。有人假设圣彼得，他就是彼得，但是他问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呢？你可以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了几分，那这个田地是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你卖了，这个也不是你做主吗？但是你为什么要欺哄我人呢？欺哄神呢？这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非常愚昧的事。结果是什么？他听了这话就扑倒，断了气。然后他的妻子也来了，就是过了一阵以后，撒菲拉来了也做了同样的事，所以他们两个人都被抬出去了。结果就是这样，不是说他们没有把一切献上，你可以留下，你就是甘心情愿的那一份献给神，但是不要欺哄神，不要欺哄神，不可以骗主。你想我们能够欺哄神吗？哦，是，不要欺哄神，我们要敬畏他，他是那全能的神，他一切东西都是他所创造的，一切都属于他，没有事在他的眼前是可以隐藏的，他知道过去，知道未来，甚至其他的一切的，他是鉴察人心的，他都知道。所以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的末了是说，这些人是可咒诅的，因为他们是欺哄神。因为我是大君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是大君王，我们要尊敬他，他是这位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说，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要是他在外邦中是可畏的，那么在我们中间呢，我们是认识神的人。对外邦人来说，他们现在不怕神，从某一面来看，我们 不怪他们，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但是你们，你我是认识神的。所以神在开始的时候就说，谁在这里尊敬我呢？好，赞美主，我们现在来到第二章。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可能性能够说完交通完这一本书。在这里一开始第二章怎么说？哦，我的子民啊，是这样吗？ 哦，所有相信主的人，所有基督徒，哦，弟兄姊妹，哦，我的儿女，我的儿子，他是这么说吗？不，他说众祭司啊，呀，能够成为祭司是非常奇妙的。不要说我听着有点怕了，我不要做祭司。不，这是神给我们奇妙的一个礼物，不要放弃。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荣耀归给他的名呢？他在第一章中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这些所作所为，不是荣耀主的名，特别是在外邦中，世界世人呐、他们。有一点耻笑我们呀？为什么呢？因为这神的子民和他们一样，没有彰显神的荣耀。要是你想想，神的子民都在这里彰显他的荣耀，那整个世界所有的世人都要得拯救了，都要被救了。但是有的人却连承认自己是基督徒都不愿意，这实在是我们该羞愧的地方。要是你把不听从我的话，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这是不好的一个光景。你以为神不会这样做吗？他是神。他是神，就像马太福音23章那里向法利赛人说的，他们有祸啦。有祸了，有祸了，不是说有福了，而是说有祸了。我问了，你们情愿得有福，还是要有祸？所以，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要注重我们的行为，要看见我们如何行，要把荣耀归给神，这是非常合理的，不是吗？主啊，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弟兄姊妹，我应该说，亲爱的祭司们，我告诉弟兄姊妹，祭司，我看过福分变为咒诅的光景，开始起头很好，但当光景往下滑、堕落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福分成了咒诅。我们得罪神呀，得罪神，做神不悦纳的事，你会以为他继续祝福你吗？以前的福分就变为咒诅。从前是满了生命、满了真理的，现在你离开了主，不关心主所注意的事，不跟随羔羊，你就会看见你的福分反而成为了咒诅。我在这里不是说笑话，我看过这样的光景，这不是说你就立刻扑倒在地死了，但是你就看见你们的这个光景就会一直是往下滑， 在属灵上来说是死了一样。像撒迪的教会说，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几乎没有任何的这个彰，一点都没有彰显，这是人家也看得见啊，大家也看得见你的光景如何。你看，我刚刚他正好看见小孩在那边过去求助。真的是祝福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年轻孩子呀，求主祝福他们呀，这是主的一个年轻的小的军队。但是我们做祭司应该是在生命中成熟长大变化成为他的荣形，不再做小孩子。哦，主啊，主接着说，有时候我说主怎么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我们人能够明白的。他说第三节，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呀、yeah.斥责你们的种子，这个字有的翻译成是后裔，但是这个后裔其实就是种子。那么在罗马，在那个纲要里面，第四大点底下，就是说，他在这里是说到种子，要是种子不生长，会怎么样？也是后裔，那特别说是种子，要是种子不长，你要是把一些水果种子种下去，好多很甜的这些瓜果，你要从这个种子长大，结出了果子，这个是我们可以享受，是。但是主的这个他的麦田，大麦的田地，要是你在这里劳力耕种，却完全没有成果，没有收成，那么在新的钦定本英文是说你的后裔，但中文这里就直接说了种子。你知道这里是说到下一代啊，总是要看上一代的例子。你要你的下一代承受福分，主给的福分是一直到许多代啊，三代、四代啊，许多代。那是种子的意思，就是你的后裔啊。那这里呢，他说我要斥责你的种子，又把，还有他也说把这个腿前腿，这个腿，对，这是还有你的胸的肉啊，都是给祭司的，因为这也是最好的部分。这个胸肉是表明爱，这个是祭司的那一份，何等的好，这是最好的一份。不要失去你最好的那一份。我常常和我的儿女还有我的孙儿们，比如说我们吃饭，有就是吃叉烧包，叉烧包，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买叉烧包底下有一张纸，对，就是比较黏的那一小张纸垫着， 他们小时候，我就逗他们说：“我把这个纸撕下来，把这个给你吃，好不好？”他说：“现在他们长大了，他们反而回头来跟我说，现在这个纸撕下来，这个给你啊，祖父给你吃，也是开玩笑。”那么我们就要看了，我们要得着的是什么？他们把叉烧包好的一部分啊吃了，就是在这里主要得着我们的是什么？他要把最好的那一份给祭司，但是除了好的这一部分以外呢，也有许多的粪便。这个是纲要第四大点的第 B 点三和四啊。那当然他也有粪，那主怎么说？他说：“我把这个粪呐，是要抹在你的脸上，丢洒在你们的脸上。”把那些寄生的那个粪呢、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以为神不会这样做吗？你们以为耶和华神不会这样做吗？我们不敢做这样的事，把粪丢在人、抹在人的脸上。如果我请你来吃晚餐，我把一些粪撒在你的脸上，抹在你的脸上，我。不觉得这是一件不好，是不是不好的事？而且神说他不仅如此，他还要将祭司与粪一同除掉。他把你丢到那个粪坑里面去，丢到粪坑里。你以为耶和华神不会做这样的事吗？当他再临的时候，要是我们不是出手果子的那一部分，那主要把你置于何处？我不告诉你，主会把你放到那个粪便一同的地方，你就会被除掉。主只告诉我们说，那里将有在黑暗里面要哀哭呀。不要以为没有这样的事。不要以为在神的面前你可以为所欲为，你要尊敬这位奇妙的神。然后结果怎么样呢？你们就应该知道，这是我向你们。就是我传的这个诫命，这个诫命就是我和立位人所立的约。我要使这个约可以长存。神在这里顾到他和立位人立的约，就是祭司这个支派。要不是神他纪念这个约啊，立位人立的约，整个祭司可能就都被除掉了，因为那个时候的光景是非常堕落的。因为这里是说到非常严肃的事，这里就是要给我们看这事是何等的严肃，是何等重要，而且祭司是何等的圣洁。对神来看，非常圣洁重要的。你读了这里的话里头，仍然没有办法得着帮助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再多说了。你要是不再严肃对待这里的话，我也帮不了了。你以为这是神在说笑话吗？啊，我知道有人在这里轻看祭司的职任，那这里看好像要看笑话。那么我再说，没有人在这里勉强任何人操练祭司的职分。我们在这里献的祭是献给父神，但是你自己做决定。是你自己决定要把一个祭献给父神，你为什么要反对有人献祭给神呢？ 我们不是教会说把献祭的人是一边，没有献祭的人是一边，不是这样。像世界上，那个接种这个疫苗的人是一边，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站在另外一边。教会里没有这样的，你从你的心里愿意献祭的，你就献上，没有人勉强任何人。那这里没有分别，不要说你怎么不带祭物啊？请不要做这样的事，因为一个人他带祭物来不是给你看的，他是献给父神的。要是这个祭物是给你的，你就可以说你怎么没有带来呢？但是不是啊？祭物是献给父神的，所以我们不要去说别人为什么不带。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带来的，而是祭司，这是祭司的职任，他按照他心所愿的，是自愿的，把一个甘心的祭献上，甘心献上的祭。那么这里重要的是说，神和我们立了约，神立了约就再不会废除，他不会破坏他的和这个合约，不会毁约。我们的神一直是守约的，他不毁约。甚至于在新约的时候，他说，要是他有没有说你得罪了我，我就要把这个和你立的约收回。没有，我们的神从不收回他和我们立的约。这真是在新约时候，我们真是奇妙，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大。他说：“我与他所立的约呢，是以生命和平安的约。所以，这个立位人立的约，不是说你要规定你做这个做这个，你一定要遵守我的诫命，我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得做，带这个带那一个。”他说：“我曾与他立的约是生命和和平的约，生命和平安的约。我现在看到我的孙女 Rebecca 在那里，她快9岁了，我还没有90，但是我也比你大多了，所以我们的年岁呢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不能要求一个9岁的孩子和我这么年长的人的一样的要求，因为生命是成长的。要是我要求这个我的孙女9岁的孙女和我用同样的标准去量，那这个中间就没有平安了。那教会生活中，我们应该是满了生命和平安的。我不知道你明白这个，是不是能够明白这一点？但是在教会多年，教会生活里多年，我就学到了。我不能要求别人做什么，因为这是从生命长出来的东西，我不能要求，因为这是属生命的事，而且是和平的事。要是中间没有和平，那就别的都不用说了。所以他与我们所立的约非常奇妙，是生命和和平、平安的祭啊的约。对不起。这两点在这个约中是何等的重要，就是有生命和平安和和平，特别是对立位人所立的约。我们今天是立位支派的，因为我们是祭司，我们要着重的，我们要顾到的就是生命和和平。要是你没有这两点，你就不要想祭司的职任可以行得通。这两点，生命和平安，或者说和平，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 但是这里呢，在英文它用的词是个过去式，就是中文就是它就存，使它存，那就是说它曾经存了敬畏的心，就存了敬畏的心，以及存过敬畏的心，或者它曾经敬畏我，但是他们光景变了，而且不是往好处走，而是变得越来越坏了。我们今天，我们情愿用现在式啊，我们现在有敬畏的心，敬畏主，而且我们盼望得变化。这个变化不是变化成更坏，而是说更好。要是你换工作，一般人都是换一个更好的工作，对不对？没有人去换工作是。去换一个更坏的工作，不要换一啊，去捡垃圾。你不会是说往下走，一般的人都喜欢往上，要从荣上加荣，要这样的变化，荣上加荣，从好变得更好，更好要变到最好。是的。呀，他敬畏我。像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约和立位人立的约。这个和立位人立的约是个非常特殊的，和摩西立的约，就是和众。整个子民立的约是不同，那个是，就是说旧约，是他和他的子民一般性的一个约，旧约。但这里呢是说到和立位人立的约，你不要只是做神一般的子民，他们怎么做你也这样做。他们去拜金牛犊，你也去拜金牛犊，你只是跟随群众。不，立位人是站在神这一边的一个支派。当神的子民，你知道那个故事，就是摩西上这个何烈山的在西乃旷野那里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等待。摩西下山，他们把自己随身从埃及带来的这些偶像，你以为神不知道他们带出来了吗？神说40年，你们岂是在40年在旷野？你岂是敬畏我，带给我祭物吗？你们是自己在这里啊，有摩洛的神像呀，巴利。啊，这些都带着这些偶像，你以为我不知道吗？神说。但是神当时忍耐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期待他的子民能够回转，但是他们不愿意，也不肯，所以神就和立外支派立了一个特别的约。神的旨意是愿意整个以色列人都成为祭司的国度，这是最奇妙、最好了。但是从12个支派中，现在只剩下减少到一个支派。我问你了，你情愿在哪一边呢？你愿意做11个支派中的一个，还是愿意站在摩西，就是神的这一边？啊，是这一个支派，而从当时所发生的这些事上分别出来。当时神和立位人立了一个约，这是何等的奇妙！一个支派从12个支派中只选了一个，这个数目不是大多数。换句话说，大多数的人都不要，不接受。你要吗？还是你就是愿意，就是一般性的来侍奉神？你可以做这个选择，每一个人都能够选择。 但你选以前，你要知道你的所选的是什么，你应该知道。但是神总是给我们一个选择。你要是自己去读这些，我们就给自己读。现在我们来读立位记。看见立位记那里说到，做祭司的人的一些要求，圣洁的祭司，他们非常明白的告诉你要做这一个，不要做那个，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神。那祭司的职任必须是一个圣洁的祭司的，要像在希伯来书12章那里说的，要追求圣洁。你在这里追求圣洁吗？你如何追求呢？要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有一部分你知道是不圣洁了，你怎么做呢？你是不是就祷告说：“哦，主啊，求你使他成为圣洁。”就这样吗？你必须要和神合作，你要定罪你这些不圣洁的，你要这样与神合作，而不是你坐在那里祷告说：“哦，神啊，你使我等圣洁。”那神就要指出来了。那你的日常生活如何？我们要在那里要追求圣洁，因为人要是不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圣洁，我们不能见神。我们要是见神，我们就活不，没办法存活。就好像太阳，你不能直视它。你要这样做，你眼睛就瞎了。我问这弟兄说：“你直视太阳多久你就会瞎了？”他说：“不需要多久，眼睛就瞎掉了。所以不要去试啊！你不圣洁的话，也不能到神的面前。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想要看这个日食，我们会就戴一个那种特别的这个眼镜，就是好像以前的那个底片，那个黑色的那个底片，就遮住眼睛，这样子才能够看见日食。是啊，所以要圣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居住的地方是至圣所。要是做祭司，你要有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条件，你一定要追求圣洁。呀，我还能多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圣洁是祭司的，对祭司的一个要求。让我们来看看他神和利未人所立的约，就是大纲这个纲要里面的第五大点，神和利未人立的约。因为神对他子民的计划是一开始就是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这里有许多的经节，特别是启示录1章5节6节，那里说的非常明白。他用他的血赎了我们，从罪的捆绑里解救了我们，释放了我们。不仅如此，洁净我们，拯救我们。他不仅是拯救，而是使我们得着释放呀！捆绑我们的那些锁链就断了。他把我们从最终这样做完以后，那里有没有一个据点？没有。他是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呢？使我们能够做君王和祭司归于神，这我们的目的。而这个目的，从不改变，他从一开始拯救他的 子民从埃及地把他们拯救出来，就是这个目的，要使他成为一个祭祀的国度，使他做 特别做他的子民，子民，那么英文是说成为他的一个宝贝，特别宝爱的。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和孩子出去，他们在那个沙滩上捡到一个亮的东西，一个小蚌壳，他们就说，哦，我们已经找到那个宝贝啦，你看闪闪发光。那么，我告诉你们，在神看为宝贵的是金，金是金子。你要看看新耶路撒冷，这个属天的耶路撒冷，整个城市金金的，它的门是珍珠，是一颗珍珠。呀，主在这里是出了重价要得这一个珍珠，而且要有宝石。整个墙它的根基是立于这个宝石的上面。求主真的是变化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宝石。感谢主，赞美神。你所有的宝贝是什么？是不是许许多多的书籍？我其实啊，现在正在找个办法把我的书给烧了。我这个书摆在那里是可以说是一个装饰摆饰而已，因为否则我的书架就空了。有个弟兄建议说，你这个书架可以做这个 Zoom 的背景。但是我们神是以什么为宝贝呢？他是要我们变化的人，使我们成为一个新耶路撒冷，是祭祀的国度，使我们在永世里仍然是做祭祀，侍奉他，我们得见他的面。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面见我们的神了。但是很不幸的，现在的光景如何？感谢主，这个是一个生命和平安和和平的一个约。那么不是和十二个支派立的，而是和利未支派立的。像利未支派立的，那么是亚伦和他的儿子有了祭司的职分。在那里有一件特别的事，我这个是纲要上说的，就是菲尼哈，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你们自己可以去读那里的经节，就是当时在巴兰的时候，他给了一个像摩亚的王巴勒给一个建议，说你把这些摩亚的女子带到以色列人中间。因为他知道神在这里要审判他的子民。那么有一个人在这里，他们没有除去他的外邦的妻子，因为他是个摩亚人，他在这里要想要保存他的妻子，没有一个人敢把他们分开。可是菲尼哈拿着一个剑，菲尼哈就刺过去把他们分开。这个看起来这行为好像很可怕，但其实是表明他是百分之百站在神的这一边，他是绝对为神的。结果神的审判就止住了，他对以色列民的审判就止住了，因为神的愤怒已经发作了。菲尼哈这样做不仅是为神，也是为着神的审判，因为他们整个支派的人都得罪了神， 神他所要的圣洁的国度已经完全毁了。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他的旨意。否则你会说，这个神怎么这样没有怜悯？不是。你就想想，要是把这个国家把一切的罪犯通通都放出来，你们想把这犯重罪的一些人通通都释放出来到这个国家里，这样做是怜悯吗？我有一个姊妹的名字就叫做怜悯 Mercy 啊。他就问这个姊妹说，这样的事把自己的罪犯都放出来了，这个是真实的怜悯吗？其实神在这里所行的是把他的审判止住了，这才是真的怜悯。那么腓尼哈他也得着了特别的一份，就是他有得着一个永远的祭司的职分，直到他的后代许许多多代啊。主啊，这里有许多我们可以用圣经上学习的证明给我们看，祭司的职任职分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自己回去要 读这些经节。我们看，这祭司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道理教导解经啊，是在他们的口中。这是圣经这样说的吗？啊，圣经中所说到给娱乐我们众人的话，应该在祭司的口中，是这样吗？不是，真实的律法就是述说真理的，真实的，就是人不愿意听，你仍然要述说。我们要述说真理。今天这些媒体 CNN有人说他是 Clinton Network， 就是这三个字的代表，或者是说中国的新闻机构，这个就是 CNN 的这个缩写所代表，他们把它变一变啊，就是说他们说的很多的这些他举的例子就是当地的这些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大的电台主流的媒体，没有一个在说的是实话。你要是戴上这个支持川普的帽子，他们就会在路上殴打你。这就是现世，就是现在这个世代的情形，所以没有一个人敢说实话。我们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那你有勇气说实话吗？还是你惧怕，你是软弱的人？我们在这里不是说实话为了和人争吵，而是要拯救他们。我们在这里不是和人争辩，但是神的真理，他的活的话，他自己是实际，在主之外没有真理。真理不是某某事情或者某某人，只有主自己。他说，我是真理，我是真理，我是道路，我是生命。就在这里说，真实的这个律法应该是在祭司的口中。不要说自认为是对的事，或者因为你看为对你就说，而要述说基督。你说话也不是要带来不安啊，骚扰，不是。我们要在爱中这样说， 我们是要在和平里面撒种。可是有时候不幸的，我们说真理，结果却是一个争辩，没有平安和平。我们不要这样的结果，要是这样，我们情愿不说。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嘴唇，就像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所说的，因为我们是不洁净的人，我们是一个不洁净的人的嘴唇。然后这纲要上又说，祭司的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不要随意说。你知道公义和和平是两者是一对啊，就是总是相伴而行的，就真理和恩典、光和爱，这些都是一对一对一同来的，一起的。有时候我们只有光却没有爱，结果是怎么样呢？不是一个好带来好的结果。要是只有爱没有光，就带来腐败的光景。没有公义就没有和平，没有恩典就没有真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就说，他来了就带来这个恩典和实际啊，是从和这个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要是只有真理却没有恩典，就好像一块硬石头，有恩典也要有真理，所以要有真理也有公义。我们的嘴里所出的话，所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的经历是这样，我们要是就是把这个真理说出来，是冷冷的说出来，就好像一个锤子是锤这个墙，你要钉一个钉子，结果把整堵墙都钉的打散了，这是不好的。Yeah, 我们要以和平安啊，就是或者说和平和正直与神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在我们家中，我们的家人和儿女、妻子、儿女、妻子和丈夫、弟兄姊妹，都要与神同行，是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就像以诺与神同行。要是你自己行啊，自己行走，许多时候你可能是对的，但是这个对啊，就是硬着对。那英文这个字是说 dead right, 就是好像直译就是死对，就是你虽然对了，就带来的却是死亡。虽然认为自己非常对，可是没有带来平安。所以是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也是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你必须认识神的话，不是随便说。我们要听里面的恩膏的涂抹，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所以我们的话，我们口中所出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要随便说话，不要很松懈的、很随意的这样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停在这里了？时间到了。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没有吗？都清楚了。回去的时候要把这个纲要的经节读一读，就是读主的话。那么第二章 马拉加的马拉基书的第二章，他说：“我的这个话呢，是向他们说的，因为第六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第七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好吗？让我们有一些祷告。阿门。